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8月29号到9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罗斯谢斯德罗列茨克市传真相，温暖而平静，吸引人驻足。2018年8月18日，法轮功学员被邀请到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海岸的谢斯德罗列茨克市组织的生态节活动。这是一个古老的度假小城镇，位于圣彼得堡西北部40公里处。当天，学员来到沙滩上，摆放了真相展板，向前来游玩的民众介绍法轮功和揭露迫害，也有学员免费教民众练法轮功功法。
学员在委内瑞拉介绍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研讨会于2018年8月12日在阿拉瓜州首府卡瓜举办，这是多年来首次在委内瑞拉成功举办法轮大法研讨会。会中，来自不同地区的法轮大法学员向与会者介绍了这种传统的身心修炼方法，展示和教授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动作，并揭露了目前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大法学员迫害的现况。
小脚莲花在墨西哥校园里开放，暑假刚刚结束，在一个明媚的清晨里，大法的练功经乐在墨西哥西北内海岸的西纳罗亚州一个叫瓜萨维小城市里的西纳罗亚校园里再次悠悠响起。两位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受邀正在一个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教学生学练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学生们都盘着腿席地而坐，安静地打坐，教室里充满一片平和祥静。这是第三个学年法轮功学员来到这所将幼儿园和小学综合在一起的私办学院，在该学院校长米里安女士的邀请下来给孩子们担任蒙氏教育法的规定课程之一和平教育课程的义务讲师。
大法小弟子在明慧夏令营中进化和提高。2018年法国大法小弟子的夏令营历时2周，共有60多名大法小弟子和学员参加。考虑到让大法小弟子们有机会观赏到不同地区的景色和了解风土人情，每年明慧夏令营都会选在法国不同的地区举办，今年就选在法国西部的热内市的城堡里举办。据主办者介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大法小弟子之间的联系，他们日常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夏令营也是为他们营造一个交流修炼心得的环境。夏令营期间，小弟子们每天早晨8点开始一起练五套功法，然后学习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在修炼心得交流时，从他们稚嫩的话语中却看到了修炼的点点滴滴。
丹麦首都海港文化节，民众说法轮功坚持到底。2018年8月25号到28号，一年一度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海港文化节在哥本哈根海港口的5个区域和5个节日中心举办。150个团体和组织的1500位志愿者参加了这3天的活动，举办了20000个不同的节目，其中有300个免费活动。丰富多彩的文化节吸引了哥本哈根以及附近城市居民参加。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上向广大的民众介绍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受到人们的欢迎。8月26号下午，法轮功学员被邀请到其中一个港口区的舞台上向人们介绍功法。5位学员随着音乐缓慢圆的各自演示一套功法。新人学员麦克向人们逐一介绍每套功法，并且讲述过去20多年来法轮功在全世界传播的历程。 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传出到海外的迅速发展，从法轮功的功法原则真善忍到其祛病健身有奇效，从中共在中国19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迫害到法轮功学员全球反迫害等等，短短20分钟的介绍吸引了许多人们的关注。
俄罗斯卡鲁加市城市日游行，法轮功受欢迎。2018年8月25号在俄罗斯卡鲁加市举办了盛大的城市日游行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受到当地市民的热烈欢迎。学员手持法轮大法好的展板，打头阵的是身着彩裙手持扇子的仙女队，伴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沿途翩翩起舞。而后是功法展示队伍，学员们身着黄色 T 恤，伴随着练功音乐向两旁的观众们展示功法动作。这时腰鼓队响亮的鼓声也缓缓传来，不时地听到伴着腰鼓声传来的法轮大法好。压轴的是由学员们组成的威风凛凛的金龙，一会儿上下翻腾，一会儿接近路两旁的观众，引得观众惊喜连连，小朋友们欢呼雀跃。
南澳法轮功学员在社区中心教功，2018年9月1号下午2点，南澳阿德莱德的恩菲尔德社区中心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了免费义务教功活动，现场大约有50人集体练功，人们观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五套功法的教功录像，并跟随着录像里的示范动作一起集体练功。法轮功学员现场为人们纠正动作，很多参与者都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场，有的人热得不得不把外套脱掉。现场学功的人非常投入，整个教室被强大的正的能量包围着，人们认真地随着教功录像把五套功法重复做了三遍。
政见新闻：澳洲亲共学者因诋毁法轮功被学校调查。澳洲格里菲斯大学的一名学者因其诋毁法轮功的言论被所在学校调查。据澳洲人报报道，遭到投诉的弗雷泽已经受到学校调查，并会在本月接受学校对他正式进行的不当行为听证会。在此期间，格里菲斯大学禁止弗雷泽出国或接受媒体采访。格里菲斯大学发给澳洲人报的声明中说，我们对向我们的学者提出的任何质疑都会严肃对待，进行适当调查。我们支持我们的学者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公开发表看法。法轮功并不在弗雷泽博士的学术研究领域范围，格里菲斯大学不会支援学者做出任何没有根据或可能对另一个团体或个人构成诽谤的评论。对于目前调查的进展和不当行为听证会的进行情况，格里菲斯大学的媒体发言人表示不清楚，也未向本报提供更多消息和评论。弗雷泽曾数次接受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共媒体的采访，在中共媒体的报道中，他以海外专家的身份攻击法轮功，并替中共否认外界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
大智慧者无嫉妒之心，作者张元之。无论人在哪一个社会阶层，都会与人产生矛盾，从而生出妒忌之心。其实妒忌心却与人无益，与己有害，不是什么值得追求的。但凡有智慧者都是没有妒忌之心的。卫灵公让民众在天冷时挖池，晚春劝谏说，天冷时兴办工程恐怕损害百姓。曼公说，天冷吗？晚春说，您穿着狐皮裘，坐着熊皮席，屋角又有火灶，所以不觉得冷。如今百姓衣服破旧不得缝补，鞋子坏了不得编织，您是不冷了，百姓可冷了。灵公说，你说得好，就下令停止工程。侍从们劝谏说，您下令挖池不知道天冷，晚春却知道，因为晚春知道就下令停止工程，好处将归于晚春，而怨恨将归于您。
林公说，不是这样，晚春只是鲁国的一个平民，我举用了他，百姓对他还没有什么了解，现在要让百姓通过这件事了解他，而且晚春有善行，就如同我有一样，晚春的善行不就是我的善行吗？林公这样议论晚春，可算是懂得为君之道了。能够听从下属的劝谏是不容易的，因为牵涉到要放弃自己的眼前利益，能够不与之争功更是不容易的，不争功也就没有妒忌之心了。很多时候我们会问，卫灵公到底求什么呢？说出来大家会恍然大悟，他真正求的其实就是国家，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国家当然是他的了，既然如此，其他的就成了次要的了。历史上很多修道之人，他们放弃利益和人间的名，不与人产生矛盾，当然也就没有妒忌之心。历史上我们认为的名人，其实未必是真正的好人，结局有时甚至会下地狱，而我们所认为的坏人，或许成仙得道了，因为真正的修道之人是不执着于人间的一切的。人们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到底求什么？他们真正要的是大自在，也就是得道，其他的在他们眼里同样不重要了。嫉妒之心都是与人的利益和享受有关的，也就是名利。一旦我们有了大智慧，有了更加远大的目标，妒忌之心也就自然没有了。
你今天得到的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2018年8月的瑞士卢塞恩景点中午骄阳似火，正值中国大陆游客在此旅游的高峰。法轮功学员潘大姐抱着真相资料，迎着下车一群群大陆游客，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迫害的真相，帮助人们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一群人坐在石凳上乘凉歇脚，有人指着旁边的一位先生对潘大姐说，他是我们的党委书记，你能让他退吗？潘大姐说，那好啊，当书记的知道的内幕多，更了解真相，应该带头退。那党委书记深受感动地说，听了你刚才讲的，我更明白了。潘大姐说，那我就给你起个化名三退保平安吧。那书记笑着点了点头说退。这时他身边的妻子蛮横地说，不退，说丈夫是开玩笑呢。潘大姐对他说，我看你先生可没开玩笑，当初他入党当书记不是开玩笑闹着玩的吧，现在声明退出来也不是开玩笑闹着玩，人家在给自己摆放位置，在为自己选择好未来呢，你可不要拦着，你不能代替他选择呀。那书记坚持说退，妻子不吭气儿了，但他咬定自己不退，开始说他是我们党委书记的那个游客，见书记退了他也同意退了。这时旁边有人问潘大姐，那你说书记出来这趟怎么丢了那么多钱呢？能给我们解释吗？潘大姐说，俗话说破财免灾，依我看丢钱不是坏事，他刚才声明退党了，从那一刻起人就不由共产邪灵管了，而是由佛道神管了。共产主义邪灵是毁灭人类的，而佛道神是慈悲于人，保护好人的。你丢的是钱，可你今天得到的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生命无价，安全无价呀。天灭中共时不当他的殉葬品，报出性命，躲过生死劫难，难道不是福报吗？在场的一群人听了这番话为之一振，之后都争着三退，书记的妻子也心悦诚服地退了。
在谈意志力，童真从99年720到现在，大法弟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已经走过了近20年了。在这正法的最后，在长期的迫害下，有些弟子却出现了消沉状态，修炼是严肃的， 历史上很多修行者都是毁于圆满前的一刻。师父曾给我们讲过一个婆罗门弟子在山中独修的故事。开始这个人修得也很精进，一天有一个猎人射伤一只鹿，他就把鹿保护起来了。因为一个人在山中很寂寞，然后就养这只鹿，最后把这只鹿作为最亲密的伙伴，把很多精力都用在这只鹿上，放松了精进的意志，以致这只鹿死后他仍然放不下，整天想着这只鹿，在生命结束时还没有想到法，想的是鹿，结果死后转身成了一只鹿，使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教训是深刻的。是什么原因造成大法弟子的这种消沉状态呢？师父讲，这本来已经是正法与大法弟子在修炼后期的展现，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大加强了这些执着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精进要指三，越最后越精进。由此我理解到，造成消沉状态的原因主要是松懈了精进的意志。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这就要求大法弟子要时刻保持清醒，加强意志力，正念清除这些低灵拜物。有时我们明明有时间，可就是不想学法，有时刚拿起法就有一些不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导致学法受干扰。有时正念只发五分钟，甚至赶上整点也不想发正念，慢慢的我们习惯了，认为这是自然状态。这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其实都是这些低灵拜物的干扰，再用蚂蚁侵蚀大树的方式，渐渐把大法弟子拉入消沉状态。我们必须从法上严肃对待这些问题。师父多次告诫我们要做到修炼如初。试问我们现在有多少大法弟子能做到修炼如初？想想刚刚走入大法时，每天参加集体练功和学法就是最大的事，连去商场买东西都是以修炼为主，买运动衣，买打坐的垫子，迫害高峰时更是不惜生命去为法护法。现在环境宽松了，却滋长出来无数的人心，在名利情上和常人攀比。造成这些的原因有邪恶的干扰，但不能全归结于邪恶的干扰。我们将成为新宇宙的佛道神，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呢？主意识呢？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时，我曾经有五年多见不到大法书，全凭过去会背的大法内容走过来。后来环境打开了，同修给了转法轮和装有所有大法书的电子书，我又回到了当初得法时的心境。 我给自己定下的学法任务是每天至少学五讲转法轮，并背两页雷打不动，特别是背法，今天如果落下，明天背四页，有时脑袋不清醒，我就用湿毛巾绕太阳穴裹头一圈，加强意志力，就能克服累、困和一切干扰。经过大量的读法背法，发现头脑越来越清晰，整体身体都被能量包裹着。后来我悟到，修炼人强大的意志力能摧毁一切邪恶，邪恶毁灭修炼人的方式是多样的。明慧通知让同修卸载微信、 QQ 等，其实何止这些，智能手机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毒品。我们算算一天浪费在手机上的时间有多少就知道了，各种诱惑人的内容真是形形色色。现在很多同修变得不如以前精进了，其实并不是没有时间学法和救度众生了，而是意志力不如从前了。邪恶往往就在这方面下手。当然意志力单靠常人的方法坚持是不能持久的，也是经不起风浪的，还是要从法上认识法，才能修出和正法联系在一起的强大意志力。我们是正法赋予的全新生命，我们的一切都是和正法联系在一起的。从此刻起，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去认识，用正法修出的强大意志力摧毁一切邪恶的干扰，就一定能从消沉状态中走出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学法修心悟道，听师父的话不打折扣，也谈不用违信。作者华盛顿大法弟子。再谈退出违信，不知不觉的，明慧发出的关于停止违信等电脑软件的通知已经两个月过去了。看到一些同修的交流，想起自己对待这个问题的过程，想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领悟写出来和大家交流。起初只认识到这是一个安全问题，觉得自己用微信只是用来讲真相，而且没有在手机上，是在单独的一个平板电脑上，没有其他的信息，应该没有安全问题，而且自己在群组里讲真相效果还可以，加上和大陆的亲人联系，微信比较方便与一些同修沟通，同修也说不一定都那么千篇一律，只要不涉及泄密安全等问题就可以。于是给自己找借口，没有马上退出微信。但几天过去，自己心里还是觉得不对劲。在学了师尊的讲法《精进要旨三》，什么叫助师正法，心里明白了，自己还是没有做到对师父的话100%的遵从，还是用人的心思去想师父了。师父的安排我们怎么能全知道呢？大家都以为是安全问题，其实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的问题时说，弟子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说，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们大法弟子的安全是要靠我们始终在法上，不偏离大法，这才是安全的最根本保障。我悟到，这是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了，也是对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个考验。不管你是哪个层次的，有一点从上到下是必须都一致的， 那就是师父一念一出，从上到下所有的法粒子就要立即行动。没有什么我们这里情况特殊啊，我们在讲真相啊，我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呀，等等，任何借口都是对师父的不服从，那就不符合大法一粒子的标准，这不是小问题。明白了，我马上当机立断退出了微信。过去没有这些东西，和家里联系不都是用电话吗？不也是一样吗？讲真相，朋友圈里的那些人该说的也都说了，发的资料大法的他们也都打不开，只能发一些常人的比较正面的东西，也发的差不多了，没啥了。关键是师父要的就是最高的天相，理解要执行，不理解说明自己有了差距，需要提高了，更要向内找自己，用法来衡量，更要执行。回想我们一路走来，这样的教训还少吗？最初酒瓶刚出来，不是许多人不理解，认为是在搞政治吗？后来神运票价提高，不也是许多人心里有想法吗？后来对待中共新领导人，不是也有人想不通吗？前一阵子的蚕食美国电影事件，也是有许多人找各种借口，用自己的观念衡量而反对吗？一步步走来，我们不能总是不接受教训，师父一再给机会，就是要我们在关键的问题上提高上来，还是对我们的慈悲。个人理解，我们可以有无数的层次，我们可以有对法理的不同认识，但是唯此一点，作为法粒子必须是大觉者一念，所有的粒子都马上动，瞬间集成，在这点上是没有区别的。所以个人悟道，这看起来是个小事，其实可不是小事，是看我们如何对待师父的大问题。
彻底告别手机网络，作者琉璃。自从看到明慧王所有大法弟子须知的通知以后，一直都在做思想斗争，心里明明知道应该以明慧的态度为准，可是思想上却在找各种理由拖着。我使用微信已经有3年多了，之前一直用普通手机，后来接手了一项工作，我们区各部委局级单位都有自己的公众号，领导要求定期推出工作动态以及节庆活动等微信，其中原创类的微信编辑工作就由我来做。由于工作需要，我买了一个智能手机，下载了微信、QQ 等软件安上，一用发现果然方便快捷。我编辑完后的微信经过领导审核以后，通过公众号推出，上级部门基本都能够采用转发，点击量、点赞量都很高。我心里颇有成就感，开始沾沾自喜起来。后来有很多人加了我的微信，又把我拉入到各种协会及讯息群，我的微信群逐渐庞大起来。我父亲不会使用微信，但是他的社会活动较多，他让他的老朋友加我的微信，有什么通知通过我联系转达。再者，我们单位有好几个部门，所有的工作通知都在办公群里传达，而且各个部门的公众号也需要关注。这样，我每天都要看微信，即使正常的浏览弹跳出来的信息，也需要花费近半个小时。如果再看一下新闻与多媒体视频，那时间就说不准了。我整天这样瞎忙着，搞得心神不宁。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眼睛红肿发痒，出眼屎，这时我就知道是看手机造成的，可是挺个一两天就又看上了，如此反复，不知道下了多少回决心。就像同修文章当中说的，有虫子钻到眼睛、脸上、气管，我除了脸上没有感觉外，其他的感觉都有。眼睛不舒服，睡觉憋气，经常性鼻塞，有时身上发冷，感觉身上带了很重的阴气。学法时觉得头上像扣了一个铁桶似的，让人昏沉， 萎靡不振，一直拖拖拉拉的，直到看见明慧网的通知，一时间非常为难，寻思着要不等到八月底九月初先把手头的工作理顺理顺。可是看了几篇同修写的关于删除微信的文章，其中引用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的，我刚才讲了，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在吸引你，都不让你得法，不光你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家长政府都知道这个情况，谁都无能为力。不只是人得法的问题，把人带动的工作也干不好了，学习也学不进去了，大量的时间用来在电脑电玩上勾引着你去看去玩那些东西，已经不是人的状态了。从古到今人都没有这个状态，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从做人的角度上看，你都不对劲了，何况是修炼。真是振聋发聩，我知道不能再找借口搪塞了。修炼不是儿戏，是听师父的话还是打折扣，也体现着我是否信师信法。难道师父会不知道我的工作吗？还有什么放不下的？马上行动，我按手机默认的排序选择，然后建群，依次发通知，告诉朋友圈的人我近期要删除微信软件，告知医生。家里亲人以及单位的工作群我单独告知。忙了一天，基本整理完，这件事在我的朋友圈中竟然引起了挺大的反响。有一位前辈说，你这是要返璞归真吗？我支持你，我也想删，可是下不了决心。有同行朋友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我只见过两三个不用微信的，佩服你，老看这个东西真是影响视力，可是不用还真不行，不方便。有很多询问原因的人都说支持你，敢不用微信，不可思议。我忽然觉得有师父的看护和指导，明辨是非，真幸福啊。其实有很多常人也知道微信不好，可是没有勇气删除。看到这么多理解和支持的人，更加使我坚定了决心，加快了步伐。可是我遇到了一个小阻力，我的分管领导以各种理由反对我删除微信。即使我告诉他不会影响工作，也不会影响到别人，他依然很生气。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我依然没有动摇决心。我知道这是在割舍我的名利情之心。我把他放到了最后删除。删除前，我给他发了最后一条微信，告诉他为了照顾他的情绪，我将他放到了最后，然后简单的说了下我删除的原因。他没再说什么。我用微信转了最后一笔款之后，就将它彻底删除了。本来我想连百度一起删除，系统提示不允许。我恢复了手机之后，发现连不上网了，现在我只用它打电话了。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将这一切都理顺之后，忽然发觉心里好安稳啊，周围的环境好清静啊。弟子在此叩谢师恩。
参加印尼法会的心得体会。2018年8月18日，一年一度的印度尼西亚法会在巴丹岛召开。这是我第一次来巴丹岛参加法会。我和乐团同修提前两天抵达巴丹岛，参与游行前的练习和学法交流。下面和大家交流一下在整个活动过程中的体会。作为天国乐团的一名新团员，我有幸参加了法会前夕的游行活动。在表演行进的过程中，一件小事让我体会到参与天国乐团表演的严肃性。在游行过程中，突然发现皮鞋的侧面裂开了。这双鞋子我时常穿出国，既耐穿又舒适。看到价值百多美金的鞋子裂口，我心里一惊，马上向内找，是因为自己太不重视这次游行了，有分别心。从家里出发前，发现行李箱已经满了，就没有把专门出队穿的鞋子装进去。心想脚上的这双鞋子也是黑皮鞋，只是看起来有一点休闲， 在印尼表演应该没问题。现在想来，专门出队穿的鞋子，在另外空间里看，那就是战靴，它会在政协大战中起到它的作用。虽然我是新团员，但也应该重视每一次的出队机会，不管是在哪里表演。我体会到天国乐团这个项目是很严肃的，每一件小事都要做好。隔天的法会，印尼同修在台上的发言都很精彩。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印尼女同修的交流，她讲她和她的先生都是大法弟子，两人却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不向内找，从而互相看到的都是对方满身的缺点，难以接受，互相指责。最后他们把房子卖掉，走到了离婚的边缘。先生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后，他打算去法院在离婚书上签字。有一天在学法中，师父的一段法引起了他的深思。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天天光练这几套动作就算是法轮大法的弟子了吗？那可不一定，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你光去练那些动作，心性提高不上来，没有强大的能量加持一切，谈不上修炼。我们也不能把你当作法轮大法的弟子。你长此下去，别看你练功，不按照我们法轮大法的要求，你不提高心性，在场中你还是我行我素，说不定你还会遇到其他麻烦事。弄不好你还会说练我们法轮大法把你练偏了，这都是可能的。所以你得真正按照我们心性标准的要求去做，那才是真正修炼的人。学完法，他开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并决定要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他打消了去法庭同意离婚签字的念头，从此开始善待他的先生，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妻子的本分。时间久了，先生看到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先生也变得愿意和他一起学法，并在法上交流，他们之间的婚姻危机在大法中化解了。听了这位印尼同修的体会，感到师父安排我来参加这次法会不是偶然的，我和他有着相同的经历，我的先生已经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在这之前，我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先生的缺点，无论他对我怎样的付出，都觉得他对我和我家人的照顾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对他只有指责。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怎么能算是练功人呢？为什么对先生如此的苛刻？是不是现在开始应该反思以后怎样善待先生呢？让他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这样不也是在证实法吗？先生申请离婚后，我面临着失去家人、财产和工作。那段时间体会到师父在红岩中讲的白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我曾一度陷入痛苦之中，有时候觉得就连呼吸都是痛的。有一天在巴士车上，负面思想向我袭来，心又开始痛。这时脑海中突然闪现一个画面，同修 Z 对我说，我会一直陪着你。瞬间我的心感到温暖，不再那么痛苦。从这以后，时常感受到来自同修 Z 给我精神上的支持。说也奇怪，我和他并不在同一个国家，很少见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甚至有时候都能感受到他的气息。在师父的加持下，当我闯过这一关的时候，发现自己对同修 Z 动了情。随后我的修炼状态直线下降，学法练功完全跟不上，整天脑袋里都不懂在想什么。有一天晚餐后是我的学法时间，可是打开手机看到关于他的视频就不想动了，一遍接一遍的看。这时项目组的一位同修给我打来电话，他知道这个时间我会在学法或者在忙项目上的事情，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跟他讲在看某位同修的录影，他听后劝我赶快放下这个情，他看到我已经掉进情的漩涡不能自拔了，并且给我发来了很多师父讲的关于修续情的讲法让我看。我的阿姨同修看到我现在情中跟我交流，他讲，你要明白你现在不是单身，你们还没有完全离婚， 这个案子需要过一段时间，法院判决后才生效。现在从法律上讲，你和你的先生还是夫妻关系，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对其他男生动情呢？就是常人这样做也是不道德的啊，何况你是练功人，现在的时间这么宝贵，作为真修弟子，我们不吃不睡做三件事都来不及了，为什么还迷恋人间的爱情呢？就是利在利用情往下拖你，他不想你修成。只有师父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修成。人世间的美好爱情都是短暂的，我们是修炼的人，将来是要跟师父回家的，那将是永远的幸福。你必须跳出情，精进起来。听了阿姨的话，我悟到自己必须要修续这个情，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每天都读精进要旨的真修和修者记这两篇经文。学法中我知道自己做错了，心里跟师父讲，师父，我错了，我不应该做这种事情，这不符合法。从现在起我要精进，不再被情带动，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人就是在这个情中，你越发执着它的时候，这个情的力量就越大，就越起作用。特别是人在失去亲人时，或者年轻人失恋时，思想中越想，情的力量越大。它是三界之内的，修炼的人你就必须要摆脱它，你要放下这个情，你要超越它。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情字啊是很难放，我告诉你们啊，人都以为自己的思想感情是自己身体中的一部分，是经过思想所产生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情恰恰是最不理智的反应。你们是凡被情带动的时候，你们根本就理智不起来。你们仔细想想，你们为什么事情念念不忘时，为什么事情愤愤不平时，那是被情带动的啊。有人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当情绪异常的时候，那是被情带动的理智不清了。有人在感情上恋恋不舍，甚至剜心透骨的割舍不下的时候，被情牵扯得如此被动，一切都是那个情在起作用。当有不好的念头在脑海中闪现，我会马上认清它，否定它。有时候觉得对同修 Z 的情放不下的时候，我就被师父在红银二去执中的诗词，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现在对同修 Z 的情越来越淡，过情关的过程中意识到大法弟子所走的路都是师父在久远年代以前安排好了的，弟子只有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路，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的一切，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相信自己一定会过好这一关，把它当作同修对待，共同做好救人项目。法会结束后，有位开天目的同修跟我交流，他讲他看到发言的同修另外空间显现出神的美好形象，台上的同修都有着不同颜色的身体，非常的神圣，当然也有个别显现不好形象的，整个法会的现场无比的庄严殊胜，他觉得印尼同修做得非常好。隔天，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的同修们来到巴丹岛著名的景点定点表演，不少中国游客来这里观光，我们列队站在游客的必经之路旁边的空地吹奏大法曲目，有很多游客给我们拍照。当腰鼓队的同修表演时，一位印尼小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虽然是黑皮肤，但是打起腰鼓来一招一式都那么的有韵味，一点都不输给华人。活动结束后，当地的协调同修讲，为了申请到这个活动，他们当地的同修去跟政府部门的人员讲真相，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他们讲清真相后申请到这次活动，他们很感谢师父。过后有位同修和我交流，他讲在游行现场看到天国乐团的演奏发出能量非常强大，场面壮观，感到很震撼。还有位新加坡的同修交流道，他看到印尼的同修很团结，大家齐心协力地把这次活动办好。游行当天，他们在景点练功时， 有位协调突然讲天国乐团来了，请大家给天国乐团同修让路，给他们先过去。他感到天国乐团在印尼受到隆重的礼遇，他讲在新加坡天国乐团也应该受到重视，在节假日的时候可以申请海边的活动，邀请其他国家天国乐团来新加坡支援。我们新加坡天国乐团的团员常年支援国外的活动，新加坡本土的众生也应该得到救度。去印尼参加活动前几天，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讲，帮助更多的人，不止一遍地讲给我。我想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足以让我时刻谨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兑现誓约，精进实修，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善的力量，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师尊好，同修们好，今天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在一次过关中体悟出善的力量的经历。我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修炼前弱不禁风，抵抗力很差，修炼初期师父为我净化身体，让我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多年的修炼中，我在身体方面的消业也比较少。师尊安排我来到海外后，我每天到灵馆站点，风雨无阻。初期除了站点就是学法练功，感觉非常的充实。突然有一天早晨，我准备吃好早饭就乘车去站点，莫名的我开始牙痛，非常奇怪的疼痛。我对着镜子看了一下牙疼的地方，既没有蛀牙也没有其他问题，就是痛得厉害。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另外空间的干扰，干扰我去站点，我不会受干扰，就穿好外衣出发了。到了领馆，我也把牙疼的事情忘记了。三个小时到站点结束，我的牙齿也没疼过。我想是师父加持我，看到我不受干扰，坚持站点，把这个另外空间的邪恶给解体了。晚上回到家，我刚要吃晚饭，牙齿就又开始疼了。我想，不应该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我坚持吃完饭，开始学法，并加大力度发正念。想到两年前，我有一次也是这样突然的牙疼，这期间我也发正念，向内找，但持续了两个多星期也不见好转，疼得我都不想开口讲话。家人劝说我一起去牙科医院检查一下。到了那里，家人向值班的医生描述我牙疼的情况，医生转头严肃地看着我，对家人说，你让他自己说。我没办法，开口简单地说了几句。医生让我坐到椅子上，检查牙疼的地方。医生检查后很不解地说，没有蛀牙呀，要不你们去某某医院再去看看。家人说，检查不出来，那就是没问题咯。医生说，疼肯定是有问题的，你们自己找找。听了这话，我们走出医院，心里对师父说，弟子太不争气了，这几句话哪里是医生说的，明明就是师父借用医生的嘴在点悟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呢。修炼这么多年了，还能跑到医院找常人医治牙疼。我们回家后进行学法，向内找，我知道了之前的牙疼也是点化我赶快去参与项目，不能有在家求安逸的心。过了两天，我乘上了去外地的列车，去参与当地的救人项目。到那里两天后，我的牙完全好了，一点疼痛的痕迹都没有了，感到无比轻松。修炼人碰到的事情没有偶然的，这次又发生了这个状况，我就开始向内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或有哪些心没有放下，招致迫害的发生。这期间，我也找到了自己很多的心，对吃的执着，修口方面的问题，求安逸心、欢喜心等，审视自己站景点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是否符合法的要求，
并用法来归正自己。我以为这样做牙疼会马上好了，可谁想原本是在某个时间段疼痛，现在发展到24小时不间断的疼痛，喝口水刺激到牙神经都会钻心的痛，晚上睡觉也会被痛醒，早晨吃饭更是一种煎熬。很简单的早餐我都要吃两个小时，每次都是吃一口痛半天，最后发展到一连几天我都不能碰我的脸，刷牙洗脸都成了问题，基本不能说话，有风进入口腔就会刺激牙神经痛，疼到脑神经。这次无论如何做牙疼都没有丝毫改变，反而越来越厉害，我的怨恨心就开始起来了，每天情绪也很不好，牙一疼我恨不得把牙齿咬碎了，时间一久自己感觉怨恨心也在增加。自己平时也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这段时间也有意的找一些这方面过关的交流，还是要在法上提高才能闯关。我记起了曾经听过的神传文化故事中寻道的故事，讲的是古代的一个医生，一生为人治病，年迈后自己得了一种炙热灼痛的病，百医无效，最后寻访高人中遇到一位老僧，老僧告诉医生，平常的火药物是可以去除的，如果这火来自神佛或者来自邪魔，你怎么治都不会好的，除非修炼。医生很好奇，为什么修炼就可以去掉这火？老僧平静地说，修炼修的是慈悲呀，人有了慈悲就不会对痛苦的感受那么的执着，人有了慈悲就不会对造成你痛苦的那些灵抱有怨恨，人有了慈悲就不会用人的苛刻态度来对待众生，人有了慈悲就会超越万种痛苦，人心会升起真正的光明和喜悦，这才能真正的解脱，才能救度世人。我知道突然想起的故事是师父慈悲用这种方式来点悟我，自己在宵夜过关中真的是没动善念，一直发正念清除，同时还增加了不少的怨恨心。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了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分完全表现出来，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这是慈悲，它不是有意的表现，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师父还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有一天晚上学完法，我在背红云寺万法之宗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师父的开示，法轮大法好，万劫即变，万劫即变，那我这牙疼算什么呀？我双盘两手结印敬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因开口进风牙就疼，刚开始小声，后来越来声越大，忘了牙疼了。就这样一小时十五分钟过去了，正好敬诵一千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觉很轻松。我想我修炼了，师父一直在给净化净化的，每个层次都给清理的，身体每个细胞都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都是同化法的。 我开始和这颗牙齿对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身体是个小宇宙，牙齿，你们也是我宇宙中一份子，很可贵的。我修炼这20多年，特别是从99年开始，你们和我经历了风风雨雨，陪伴我吃了很多的苦，付出很多。今天正法到了最后的时刻，你却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我不想拔掉你，抛弃你，我们一起精进，多学法，同化大法，跟师父回到新宇宙。我就动了这一善念，我发出强大正念，清理这颗牙齿背后和另外空间的一切黑手、烂鬼、虫子、细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彻底解体旧势力。正念发了1小时后才休息，这一夜睡得很香，一觉睡到晨练的时间。早晨我试着洗漱、刷牙都不疼了，感恩师父的加持，使牙细胞同化法在法中善解和归正了。第二天，在我的右边额头和右侧太阳穴附近出现了2个紫块，是师父把不好的物质都给我清除了，到皮肤表面就是2个紫块。头脑也觉得比宵夜前更清醒了，直到现在一直都很好。谢谢师父慈悲救度，让我又一次证悟到真善忍的法力无限。来到平台时间不长，但收获很大，感恩师父，感谢平台同修的无私帮助，耐心细致的培训和指导，技术同修的全力支持。协调同修说，会讲一句法轮大法好就行，对我讲好真相，不但增强了信心，而且去掉了顾虑心。在这个团体中，好像每天都有收获。一天早晨打开电脑，出现的是山顶一个人在伸手去拉即将还有一步之遥要到达山顶的另一个人。看到这个屏保的画面，联想到师父巨大的付出才有今天的机缘，同时也非常感谢同修们的鼓励和帮助。在这个学法发正念拨打真相电话中，每天都好像有人在拉着我往上奔跑一样。在这有限的正法时间里，一定抓紧时间多学法，修好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用心打好每一通电话。因为面对每一位接电话的人，就是要救的有缘人，用在法中修出的善的法力去融化有缘人。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时说，人在选择存亡的大事，邪恶不敢干扰，但是这些邪恶的因素在干扰信息传递与接收能力。在拨打不顺利时，我就跟他这个人背后的真我对话，告诉他是我师父派我来打电话给你的。在大法红传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今天，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佛恩浩荡中，你一定拿起电话来听真相，这是你得救的唯一希望。然后敬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再打过去就很顺利。谢谢师父加持，珍惜师父给予我生命中的一切，珍惜这万古的机缘。由于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和鼓励。
彻底解体，判刑期间不发退休金有道理的负面思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约2011年，在一篇要退休金的文章中，提到协党纵志委有个文件，判刑前领保的回家后继续领保。看到这个说法时，当时想，判刑期间不给发退休金好像有道理，监狱没重要生活费，以后还与同修说过这个邪规定。2018年8月，一同修向当地法院行政审判庭递交了行政起诉状，状告当地社保局扣发退休金的违法迫害行为。前几天庭审时，我在同修家参加了整体配合发正念，回家后突然想起同修说，庭审时法官问在监狱是否交了生活费的事， 这时猛然想起了我在7年前，也就是2011年的这个想法，才猛醒，认识到2011年当时想的判刑期间不给发退休金有道理的想法。这是一个负面思维，是一个承认、接受、配合、滋养、加强邪恶经济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负面思维，而且给这个负面思维提供了7年的滋养时间，真是震惊。感谢师父利用法官的嘴，利用同修帮我翻出了这个负面思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平时常人想问题时发出的大脑形态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能量，发出时间不长就散掉了，而练功人的能量保持时间就长多了。我立即向师父认错，师父，弟子错了，这一邪念不是生命之初之念，是旧势力强加的，我要灭尽它。求师父帮助解体这个负面思维产生的负面物质及影响，同时发正念，从自身空间场中彻底解体，承认、接受、配合、滋养、加强邪恶的负面思维、负面物质及一切负面因素。其实细想想，退休保险金由在职职工工资积转而来，职工上班领当月工资的同时，就对应的积攒了退休金，他的领取金额由上班时的月工资额、工作年龄等计算而来，因此当月工资、退休工资都是个人劳动创造价值的一部分，都是个人劳动应得的劳动报酬，都是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那位退休人员领取的退休金也不是当月上班的当月工资，退休金的来源决定了退休金的性质，退休金属于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合法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所有权不受何时何地使用的限制，所有权性质不因所有人身在异地而转移，不因使用与否而改变，身在何处与退休金属于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不发生关系，如个人所有的楼房，此人不居住或身在异地，都改变不了楼房的所有权性质。退休金性质属于个人合法财产，与身在异地没有关系，理应依法按月逐额发放，与不能因判刑而冻结银行个人存折，没收个人房屋，也不能因判刑收回农民耕种的二亩地是一个道理。近几年来，辽宁省社保、市社保制定执行协规章，旧势力要把社保系统的世人拉入参与经济迫害大法弟子的队伍，从而达到迫害大法弟子毁世人的目的。修炼人的一念不是助师救度，就是滋养邪恶，教训太深刻了，写出来曝光负面思维，解体负面思维，清除负面思维。今后要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警醒自己，不忘用师父的法归正一丝一念。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一念不同，正施法的效果也不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9年7月，邪恶的迫害开始后，有位同修甲抱着正施法的心态到北京去，可是怎么正施法却茫然不知。正好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同修乙，两人交流后也没有达成一致认识。同修甲认为，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诉求，比如还师父清白，要求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等。同修乙认为，我们进京是在宵夜，没有达成共识，却都把地点选在了国务院信访办。 到了信访办是上午，童修乙刚到门口就被十几个警察按在地上痛揍半个小时。童修甲却畅通无阻地到了信访接待室表达了诉求。后来童修乙到了信访接待室后又是被几个警察一顿打。童修乙认为进京是宵夜，遇到的就是痛揍与挨打，旧势力抓到了理了，人在痛苦中才能宵夜。你把宵夜当作是正实法，那就支持警察打你，打出你的正念来。童修甲的一念在法上，就堂堂正正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所以正实法中一念不同，在不在法上效果截然不同。后来童修乙通过学法认清了个人修炼与正实法的不同后，很快就提高上来，还帮助很多同修走出来正实法。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念就应该来自大法，修出纯正的一念才能行得正，才能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达到正实法的目的。一点个人体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换店面与利益，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最近因为房东把房子卖掉，我面临了失业及找新店面的问题，有种不安全感，担心没办法做生意，没有收入影响生计，心里七上八下的，很烦心。面对这个状态，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师父说，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我问自己，既然是修炼人，在担心什么，害怕什么？发现原来是我有对利益的执着。从表面上看，自己好像不太看重金钱，实际上是因为没有触及到根本执着。转法轮说，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过去是因为没有触及到根本的执着，所以没有表现出来。今天店卖了，马上没有收入了，看你该如何。我体悟到这一难就是师父设的，目的是要去掉我对利益的执着。师父说，可是你们毕竟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所接触的一切都是常人中的利益，事事都关系到你个人的利益问题，那么整个社会所散发出来的气氛都是为这个而活着。在察觉到自己这颗利益之心后，我体悟到修炼真的是这么回事，骗不了自己，就在切身利益问题上暴露出自己的执着心，也借由此机会去掉对利益的执着，提高上来。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今天遇到的这一难考验了心性，也恰巧发生在先生回国的前一晚，这样即使搬店就有帮手了，且未来的心旨会有另一批等待着听真相的众生，我相信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
从和氏璧的启示到以和为贵之精神，作者关心。中国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现象，每一个道理都有具体的人与事来演绎，以展示道理的深刻和具体内涵。有一些道理就比较特殊，因为道理内涵的宏大，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和国家交往层面，就需要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的连续几个故事，像连续剧一样演绎。和氏璧展现的和字的内涵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韩非子和氏中记载，楚人和氏得玉璞主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狂，而越其左足。即厉王薨，武王继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狂而越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 未尽而记之以邪。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乐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何曰：吾非悲乐也，悲夫宝玉而提之以实，真实而明之以狂，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谱而得宝焉，遂命曰何氏之璧。楚人卞和得到一块石头，这个人应该有相遇的特殊本事。卞和认定这块石胎中一定有宝玉，献给厉王和武王的时候被相遇的庸人耽误而失去双脚。卞和并没有怨恨楚王，依然想把玉石献给文王，但是因为楚王宫中没有高明的相遇者而啼哭三天三夜，泪尽邪以济之，最终感动文王拨开石头而得宝玉，另名为和氏璧。卞和仙玉的故事演绎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和的内涵。中国人讲以和为贵，和是以宝玉一样纯正的真心，即使被冤枉被伤害以后还能无怨无悔的不改初衷，这样的精诚所至才是打开人心结而和的不二法门。和氏璧演绎和字内涵的这个故事仅仅是开始。公元前283年，赵惠文王得到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在连续的军事打击赵国大获全胜以后，想借武力的强大乘胜把和氏璧骗过来。赵王害怕左右为难的时候，宦官妙贤推荐他的门客蔺相如抱璧出使秦国，演绎了完璧归赵的故事。完璧归赵讲的是弱国如何赤诚以待，有礼有节，斡旋强者之间而求和的故事。只不过卞和弱的是个人的社会地位，赵国的弱是国家实力。赵惠文王20年，秦王派使者通知赵王在西河外渑池会见。赵王在蔺相如的劝说下赴会，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目的还是不服秦王以完礼节而求和平。蔺相如在渑池逼秦王击缶，以性命相搏维护了赵王的尊严，取得赵国与秦国对等的礼遇，又据理力争使秦国不战而屈人之兵，智取赵国15城的计策落空。渑池会突出君臣以性命相托，以精诚而致和的实质，君臣同心，其利断金。渑池会后，蔺相如出色的外交能力和胆识被赵王封为上卿，然后蔺相如善以理解而善化了廉颇的妒忌心，演绎了廉颇赴京请罪的将相和的故事。秦始皇统一天下，用和氏璧雕刻了传国玉玺，国和万事兴，希望将楚王与卞和、赵王与蔺相如及廉颇演绎的君民、君臣及文武和的精神作为传国之宝而延续国运。虽然传国玉玺在东汉末年不知所终，但是直到清朝仍将朝廷议政主殿领名为太和宫。文化，文以载道而化人精神，中华民族一直将与人为善，以精诚而致和的以和为贵，精诚团结作为人与人、国与国交往及齐家平天下的基本文化传统精神而发扬光大。古人讲以史为鉴，通古而知今，现今中华大地物欲横流而道德沦丧，至普遍以害命而谋财，工业污染使食品无不带毒，更以毒奶粉、假疫苗而谋民财，凡此种种层出不穷。这些不可思议的邪恶，不正是以谎言与血腥而大张其道的斗争哲学、文革根除求真向善、正心诚意至精诚而和的传统文化成就的必然结果吗？
处肩膊与遮阴喉的来历，大法学员。在北京孔庙的大成殿前有一株古柏，民间传说它能辨中间，是一棵忠义之树。此树据考证是元代著名学者许衡所植，距今有着约近800年的树龄了。粗大的腰身要2-3个人才能合抱过来。在明朝时，著名的贪官奸臣严嵩骗取了嘉靖皇帝的信任， 胡作非为。某次他代表嘉靖皇帝到孔庙祭孔，按规制如果皇帝亲临则祭拜于殿中，亲王代替皇帝祭孔则拜于檐下，大臣则拜于阶下。严嵩虽然是代替嘉靖皇帝祭孔，但是他只是一介臣子，只能拜于阶下。可是严嵩专横跋扈惯了，竟然昂首挺胸想登上台阶直入殿中。陪祭的大臣们看到这种情景面面相觑，但慑于严嵩的淫威，大家敢怒不敢言。正在这时，刚刚还风和日丽的天空突然狂风骤起，乌云密布，狂风吹动柏树树枝，晃动的树枝恍如长了眼睛一般，一下子挥动过来，打掉了严嵩的乌纱官帽。在中国古代，官帽是官员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之一，官帽没了，相当于象征他被罢官了。严嵩吓得瞠目结舌，仓皇逃走，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到孔庙来了。严嵩后来果真被罢官并抄没家产，应验了官帽被柏树打掉的先兆。人们纷纷说严嵩的奸恶，连上天和古树都看不下去了，于是人们就把这株古柏称为处奸柏。北京围城还有一株被帝王封侯的古油松遮阴侯，传承清代皇家园林北海边的圆台式古老建筑，据说是世界上最小的城堡，它上面种满了郁郁葱葱的古松古柏，可谓是一座空中花园。古油松遮阴侯就是团城里最有名的古树，遮阴侯是金世宗大定年间种植的，距今已有800多年了，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油松，其巨冠如伞，遮阴浓郁，其主冠犹如巨伞稍向南倾斜，姿态奇绝。相传在清乾隆年间，有一年盛夏，天气十分炎热，乾隆登上团城游玩，工人们摆案于殿外，这棵古松的巨冠浓荫下，乾隆在树荫下顿觉凉爽，暑热全消。他望着太液池内绿荷碧水，粉花朵朵，十分高兴，御封这棵古松为遮阴侯。给这棵古松封侯后的某一年盛夏，乾隆乘龙船下江南去巡视，随行的众臣众四位都觉得炎热无比，汗流浃背，唯有乾隆皇帝头顶上方始终有一朵云挡住太阳，而觉得不太热。等乾隆回到京城，有官员禀报，皇上御封的古树遮阴侯在您南巡江南时慢慢枯萎了，您回来了他又复苏了。乾隆一听，仔细一想，南巡时为他遮阴的云彩，其形状恰如古松遮阴侯的树冠相似，悟道遮阴侯有灵性，为报御封之恩，其灵体伴他下江南，一路化身为云朵为他遮阴，故而大树才在这段时间枯黄了。乾隆皇帝感念遮阴侯的一片忠心，对此树更是关怀备至，据说还特批遮阴侯每年享受俸禄。处奸柏与遮阴侯的故事告诉我们，植物也是有灵性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